进入平原后，我们四周一望，守入眼帘的是一匹死马，一匹被狼咬死的马。至少有12只狼围着马忙活，很难说是在吃这匹马，他们只是在啃骨头，肉早已经吃光了。我们感到还是不打扰他们就餐为妙，他们也懒得理睬我们。星期五本想朝他们开枪，被制止了，因为我发觉我们手头的任务比我们意识到的要艰巨啊。我们在平原上还没有走完一半的路程，就听到了左侧的树林里传来凄厉的狼嚎。不久就看到了上百只狼成纵队向我们逼来，大部分狼列队前进，就像一支由经验丰富的军官指挥的正规军似的。我不知道怎样来对付这群狼，唯一能做的就是紧紧地排成一行，这一点我立刻就做到了。为了避免措手不及，我命令每隔一人开枪。狼如果继续往前冲的话，没有开火的人再立即打第二排枪。第一批人在这期间不准装弹药，而是做好用手枪反击的准备。我们每个人都带了一杆长枪，两支手枪，靠这种办法，我们能够连续打6排枪，每次发动一半人马就可以了。不过就目前来看，还没有这个必要。第一排枪打过之后，敌人完全停止前进，枪声和火光把他们吓住了。四只狼被射中了头部倒下去，还有几只受了伤，流血不止，雪地溅上了一片殷红。我发现他们停下来，但是不后退。我想起来曾有人告诉我，猛兽害怕人声。我命令整队人尽其所能的大声吼叫，发现这种说法没错。他们听到我们吼叫之后，开始后退并转身离去。我命令朝他们尾部开第二排枪，他们立刻狂奔起来，一股脑钻进林子里去了。我们终于得空重新的装弹药，同时不敢耽搁，继续朝前走。我们刚刚装好了弹药，做好准备，从左侧同一片树林里传来可怕的叫声，只是距离较远，但是正好在我们的前进方向。暮霭降临，天光渐渐的隐去，这使得我们的处境更加的凶险。叫声越来越大，我们能够清楚的辨别出这是狼嚎。突然我们发现两三对狼群，一对在我们的左侧，一对在身后，一对在前面，似乎对我们形成了包围之势。好歹他们还没有发动攻势，我们不断的催马前进，这一带道路崎岖不平，马只能艰难的小跑，眼看就要到一片树林的入口，非要穿过这片树林才能抵达平原的尽头。可是我们一踏进林间小道，就极其吃惊地发现入口处有数不清的狼。突然在另一个入口，我们听到了一声枪响，朝那个方向望去，只见一匹带鞍的马像一阵风似的从林子里疾驰出来，16、17只狼紧追不舍。这匹马确实跑得比狼快，但是我们怀疑它坚持不了多久，狼最后肯定会赶上它。后来的确如此。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极其恐怖的景象。我们来到那匹马冲出来的入口处时，看到狼吃剩下的另一匹马和两个人的尸骨。其中一个无疑就是开枪的那个人，因为他身旁的枪刚刚的开过火，这个人的头和上半身已经被吃掉。我们惊骇万分，不知道走哪条路好，但是狼迫使我们别无选择，他们很快朝我们聚拢过来，把我们当作一顿美餐捕猎。我相信他们肯定有300只。凑巧得很，在林子入口不远的地方有一堆原木，是夏天砍下的，我猜在那儿准备运走，这对于我们十分的有利。 我把我的小部队拉到那堆木料的后面，在一根长木头后面排成一行，要求他们全都下马，把这根木头当作胸墙，站成三角形，把马围在中间。我们这样做了，也幸亏这样做了，因为这一代的狼从来没有像这一次一样如此不顾死活地往上冲。他们嗷嗷乱叫地跃上了我们当作胸墙的原木，扑向自己的猎物。他们所以这样的疯狂，大概主要是因为看到了我们身后的马，马是他们猎捕的对象。我命令我的人照以前那样每隔一人开枪，他们瞄得很准，每一排枪就杀死了好几只狼。但是只有连续开枪才有用，这些狼像魔鬼似的前仆后继，后面的推着前面的往前冲。冲完第一排枪，他们停下来一会儿，我们希望他们离去，但是就过了那么一会儿，后面的狼又涌上来。我们用手枪开了两排枪，我相信四排枪一共杀死了十七八只狼，伤了两倍于这个数目的狼，但是仍旧没办法阻止他们。我不想匆匆忙忙地放空最后一排枪，就换来我的仆人，不是星期五，他的用处更大。他以少有的娴熟灵敏地一面开枪，还一面地替我和他自己装弹药。我叫的是另一个仆人，我给他一脚桶火药，要他沿着那根木头撒一条线，一条很长的线。他干完之后，刚刚来得及在狼冲上木头之前离开。我用手枪对准了火药开枪的时候，已经有狼跃上来，火药砰的点着了，已经跃上木头的狼身上窜起了火苗，烧出了一股焦臭。有六七只不是摔倒在地，就是因为受到惊吓跌入我们的中间，我们立刻就把他们结果了。其余的狼被火光逼了回去。夜色沉沉，火光显得格外的明亮恐怖，他们不得不后退一点。趁着这个机会，我命令大家用手枪放出最后一排枪，随后大声吼叫，狼群调转屁股就跑，我们不失时机地冲向那将近20只在地上挣扎的瘸腿狼，用我们的剑把他们一一砍死。我们的目的达到了，他们的惨叫声使其他的狼闻风丧胆，逃得一只也不剩。我们前前后后一共杀了60只狼，如果是白天的话，我们杀得更多。战场打扫完后，我们又上路了，前面还有三英里路要走呢。好几次我们听到林子里传来饿狼的嚎叫，有时候我们感觉他们就在身旁，但是血光白晃晃的刺眼，我们不能肯定看到的就是狼。一个多小时之后，我们终于抵达歇脚的乡镇。这个小镇戒备森严，充满了紧张的气氛。原来头一天晚上，一些狼和熊冲进了村里，把他们吓坏了。他们不得不日夜的设哨，尤其在夜晚，以保护他们的牲畜和人身安全。第二天清晨，我们的向导病得很重。他的两处伤口发炎，引起了四肢浮肿，再也不能往前走，我们不得不就地请一个新向导去图卢兹。到了那里，我们发现那是一处气候温和、物产丰富、风景宜人的好地方，没有雪，没有狼，这一类东西什么也没有。我们在图卢兹把我们的经历说给别人听，他们压根儿不当一回事儿。说是在山脚的大森林中，这种事儿经常的发生，尤其是在下雪之后。他们问了许多，我们雇了个什么样的向导，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在那么恶劣的季节从那条路帮我们带过来。他们告诉我们，我们没有被狼吃掉，真是出乎意料。当我们告诉他们我们怎样的把马围在中间与狼对峙的时候，他们大肆的指责，说我们这样做十有八九会被狼吃掉，因为马是狼的捕猎对象， 是使他们变得疯狂的原因，要不是如此，狼是怕枪的。他们一方面饿极了，饿得发狂，另一方面是急于捉马，以至于不顾危险地往前冲。要不是我们连续的开火，后来又布置了一圈火网把他们压住，我们很有可能已经被撕成碎片。如果我们坐在马背上不动，像骑兵那样开枪，他们看到马背上有人，不会只把马看成是他们的口中食。此外，他们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紧靠在一起，撇下马，他们急于要去吃马，我们就能安全的脱身，何况我们手中有枪，人数也不少。就我来说，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像这一次这样深切地感到危险的临近。看到300个魔鬼张着血盆大口，嗷嗷地向我们扑来，我们无处可躲，没有退路，我以为自己完蛋了。我相信，我再也无异于走这里的山道，宁可走1000海里的水路，就是每个星期遇上一次风暴，也在所不惜。通过法国的时候，我没有什么不寻常的经历好叙说的，就是有，也已经被其他的旅行家捷足先登，他们的记载比我的描述精彩得多。我从图卢兹到巴黎，未经耽搁就到了加莱，在1月14号在多佛尔安全登陆，整个的旅行都是在一个严冬中进行的。我现在已经到达旅行的目的地，短短的时间里，我所带的汇票已经全都兑换好，这笔新发掘的财富安全地掌握在我的手里。我的主要引导者和私人顾问就是好心的老寡妇，他非常感谢我寄给他钱，不辞辛劳地为我跑前跑后，忙这忙那。我在一切事物上对他深信不疑，完全放心自己的财产不会损失。的确，这位善良的女士诚实无欺的品质自始至终都叫我很满意。我开始考虑把钱财托付给这位女士，出发去里斯本，从那儿取到巴西。但是有一件事儿叫我踌躇不安，那就是宗教。我即使身处异地过着孤寂生活的时候，仍然对罗马天主教心存疑虑，所以我决心还是不去巴西为妙，更不能在那里定居，除非我决定毫无保留地接受罗马天主教，或者除非我愿意为自己的主义而牺牲，成为一个殉教者，接受宗教法庭判决的死刑。这我都做不到，于是决定待在家乡，想办法卖掉种植园。出于这种目的，我写信给里斯本的老朋友，他回信说他能轻而易举地帮我卖掉那份产业，如果我允许他以我的名义向那两名商人，也就是我以前财产托管人的后裔推销，他们会乐意买下，因为他们是巴西人，正好住在我的种植园的附近，深知这份产业的价值。我也知道他们非常富有，他相信我能在原有的价格上多拿到4000-5000葡萄牙金币。我同意他的建议，命他可能的话卖给他们，他照办了。8个月后，船只返回，他报告我说，他们愿意买下我的产业，答应支付33000葡萄牙金币的买价，并委托他们在里斯本的一名客户替他们付款。我在他们从里斯本寄来的麦契上签了名，把它寄还给我的老朋友。随后，他为我汇来了价值为32800葡萄牙金币的汇票，我答应给他每年100葡萄牙金币作为终生的津贴。他死之后，给他儿子50葡萄牙金币作为终身的津贴，这一点我没有食言。这就是我前半生的运气和冒险经历，这一生就像造物主手里的万花筒，扑朔迷离，世间少有，愚蠢的开始却以我不敢奢望的幸福形成结尾。大家或许以为好运接踵而来，我一定不会再想去冒险。事实上，如果处在另一种情况， 我恐怕也就安居乐业了。偏偏我这类人秉性难移，喜欢游荡，又无家世之类，虽然有钱，结识的朋友也没有几个。我尽管卖掉了在巴西的产业，但是对那个地方念念不忘，很想就地重游。特别是我忍不住的想回我的岛上去看看，想知道那些可怜的西班牙人是否到了那里，我留在那里的坏蛋会怎样的对待他们。我的好朋友那个寡妇热切地说服我打消这个念头，她的劝说很奏效，整整七年我没动窝。这期间我把两个侄子，也就是我一个哥哥的两个孩子领来抚养。大侄子有他自己的财产，我把他培养成一名绅士，并留下了一笔遗产，在我死后并入他的产业。小侄子我让他跟一个船长去实习，五年之后发现他是一个理智勇敢事业心很强的青年，我买下一条好船，让他担任船长，到海上去讨生活。就是这个年轻人后来在我耄耋之年还把我带入新的冒险活动。与此同时，我自己也安顿下来，首先结了婚，婚姻美满，有三个孩子，两个儿子一个女儿，但是妻子早逝。我的侄子在跑西班牙的一趟航程当中发了大财，回家之后极力地劝我出海，以个体商的身份坐他的船去东印度群岛。我本已经是内心蠢蠢欲动，挨不住他的苦劝，答应跟他走一趟。那是1694年。这趟旅行当中，我视察了我的新殖民地那个海岛，在那儿我见到了接替我的人，也就是那些西班牙人。我了解了他们的生活情况，以及那些被我留在岛上的坏蛋的生活情况，了解到他们怎样一开始欺负那些西班牙人，随后达成协议，又反目为仇，结成同盟，又分道扬镳。最后西班牙人不得不使用武力把他们制服，再诚实无欺地对待他们。这段故事如果写下来，一定像我的经历一样曲折跌宕，离奇惊险。特别是他们与几次登岛的加勒比人之间的战争，以及他们在岛上拓荒开垦的情况。他们中的五个人还曾去过大陆，带来11个男俘、5个女俘。等我来到岛上的时候，已经大约有20个孩子降生了。我在岛上待了大约20天，给他们留下了大量的生活必需品，尤其是武器、火药、子弹、衣物、工具和2名工匠。这2名是我从英国带去的，一个是木匠，一个是铁匠。除此之外，我为他们划分好土地，但是整个海岛的所有权仍然是归我所有。我根据他们的协议把土地分给他们，安排好一切事务，交代他们不要离开此地，这才启程离去。我从那里到达巴西，在巴西买了一条船，运更多的人到海岛。船上除了各类物资之外，我还捎上了7名女人，都是一些既能干又可以嫁人的女人。至于那些英国人，我向他们保证带一些英国女人去。如果他们安心耕作，我还会给他们运来各种必需品。这一点我后来做到了。这些人被驯服之后，变得勤劳诚实起来，并且开始建制起自己的产业。我从巴西给他们运去了5头奶牛，其中3头怀着崽儿，还有一些绵羊、猪，待我再去岛上，这些牲畜已经大量的繁殖起来。曾有300多加勒比人入侵海岛，破坏了他们的庄园。他们2次出击，与那么多的加勒比人周旋，第一次败退下来，死了3人。后来一场暴风雨毁掉敌人的独木舟，敌人被困在岛上，几乎一举把他们全都歼灭，收复并重建了他们的家园，在岛上生存下来。